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标普指数今天上涨 110.78 点，涨幅 1.48%。 日 K 线图收盘是中阳线，一根中阳线还不能说千军万马来相见吧，但也有即将突破的那种感觉了。今天收盘正好7600点，再涨21个点就历史新高了，到时矩形整理就结束，新一轮上涨行情若隐若现了。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540.04 点，涨幅 2.13%， 涨 2% 以上算是大涨，收盘中阳线，但受制于60天线。今天涨幅比较大，再涨一天趋势就可能发生改变，从震荡下跌洗盘转为恢复性上涨趋势。道琼斯指数上涨 693.38 点，涨幅 1.32%，今天还出现了一个向上跳空缺口，说明多头突然发力，有进攻的意向。道指离历史新高只有一步之遥，明后天随便一冲就突破了。三大指数如果两个创新高，那看涨就是最小阻力方向。上半年尤其是二季度，费城半导体指数翻倍，半导体当中的存储板块一骑绝尘。半导体是美股的权重板块， AI 硬件带动了大盘上涨。最近硬件正在经历一波高位调整，美股指数之所以能够持续牛市，是因为强势板块回调时其他板块接力上涨。今天半导体反弹的同时，多板块出现了深绿色上涨，前期低迷的软件板块今天出现了明显上涨，以谷歌和亚马逊为首的互联网和电商板块涨幅较大。下跌的板块相对不多，主要是苹果领导消费电子板块下跌。能撬动大盘的就是大盘股，在上周财报后，七巨头有几只股出现了直线上涨，今天七巨头有六只大涨，微软和亚马逊是财报后直接上涨，谷歌和 Meta 则是先跌后涨，先抑后扬。这四只股都是 AI 应用层的核心龙头，当 AI 的商业化备受质疑时，投资者追捧卖铲子的硬件股，比如最近四年先是英伟达，后市光和存储都经历了持续的大涨。与此同时，人们对巨额资本支出的科技巨头不太放心，认为他们的投入未必能带来回报。数据中心投资大，折旧快，会对科技巨头的盈利能力带来挑战。但是本次财报季已经公布财报的微软、亚马逊等四家 AI 应用层龙头最近几天强劲上涨，市场开始认同资本支出能够为他们带来回报，那么炒作的逻辑就能打通。你不能说一个产业的上游赚大钱，中下游都赔钱，是个健康的产业链。上中下游都有钱赚，中下游赚钱了，才能继续向上游采购。在上周以前，投资者认为卖铲子赚钱，淘金的要失败，那么早晚铲子也没得卖了。淘不到金，谁还买铲子呢？所以那样的逻辑， AI 行情是早晚要泡沫。上周四巨头财报后情况有了改变， AI 变现可能就是利用数据中心产生的云服务收入，微软 Azure 云增速 43%， 亚马逊 AWS 云增速 37%。 市场认为这样超出预期的同比云业务增速证明了巨额资本支出的合理性，于是财报后直线上涨。以前股价下跌不是因为业绩不好，他们的业绩在过去两个季度都很好，市场抓住资本支出使劲儿做空。那现在当市场的认知发生转向后，资金就开始追高，所以财报后直线上涨。谷歌和 Meta 财报后大跌，但这几天全部修复性大涨，说明即使资本支出增加引起短期抛售，市场最终还是发现谷歌和 Meta 的广告业务受到 AI 强力带动，效益更好。四家应用层巨头，他们的资本开支与自身造血能力匹配，微软占比最高，有 92%， 充沛的现金流用来支撑资本开支，现金缺口可以向债券市场融资。数据中心的投资资金有来源，投入后的产出有增量，这有可能并非泡沫，而只是巨头巩固核心竞争力的必要之举。现在的问题是还能不能买入了，都涨了这么多了啊。那其实股票价格的高低并不是股票贵不贵的真实标准， 有的股票上千块钱，有的一两毛。在我看来，两毛的股票可能比上千元的股票还要贵。因为我们评估股票价格是否高于其内在价值，是要看估值指标，不是看股价。五年、十年里，股价涨了几倍，只要公司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也涨了几倍，那么现价买入的公司早已经不是五年前的它了。一头猪多涨了100斤，那它不是可以多卖几百块钱吗？市盈率、市销率，如果去掉百分号，小于业绩增长速度，那么它在彼得林奇看来就是便宜的。微软的市盈率是27倍，这次财报公布的每股收益同比增长 23%， 按 GAAP 准则来算是同比增长 32%。 微软的 PE 估值在本次暴力反弹前处于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这我在一个月前就有说到了。即使最近3天大涨，微软的估值仍在较低水平。 PE 不是静态的，是动态的。如果未来每股收益下降，那再低的估值也没用。未来微软的每股收益是怎么样的呢？按 IBKR 后台所统计的27个分析师预测，未来5个季度微软的每股收益还是会稳定增长，这会使微软的估值更低。而云业务的增长速度已经得到市场验证，将从二季度的329亿增长到四季度的400亿，全年云业务收入突破1000亿。基本面和市场共识都还不错的情况下，技术面短期反弹过大会有整固的需求，但长期来看，微软仍然是一只不错的标的。亚马逊今天创出新高，而且进入了30000亿俱乐部，市场看好亚马逊什么呢？前面我们引用了数据，云业务增长势头也是非常好，和微软一样，未履约的商业订单很多。微软是5780亿，亚马逊是4960亿，而且未履约的订单增速高达 60%。这些都有大概率在未来转化为具体的收入。亚马逊 CEO 说，算力投资3年回本，有订单在手，有钱建设数据中心，3年能回本。那股东还有什么可说的？你想现在有什么生意是3年能回本的呢？从技术面看，亚马逊的 K 线图比微软更强，因为这是创新高的走势。美股的巨头呀，如果不是在创新低时博反弹，那就在创新高时博惯性上涨。消息面上，今天宏观因素也支持股市乐观情绪，因为美伊有望恢复谈判，川普说谈判已经开始，后续还会有更多的会谈。与此同时，欧佩克家还批准从9月份起每天增产 18.8 万桶，两则消息导致油价今天跌破84美元。美联储主席沃什不想开会了，他计划将每年8次的 FOMC 会议减少到6次，另外2次就只是讨论经济问题。这个提议正在向美联储官员征求意见，如果最终得以实行，那议息会议的次数减少会对市场有什么影响呢？因为利率变动的时间周期拉长了半个月，每次利率变动对市场的影响可能加大，加上沃什主张减少预期管理，投资者将更加像无头苍蝇一样去猜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股市、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的波动率将会加大。我印象中，在疫情爆发时，美联储紧急召开议息会议，把利率直接抹成了零。如果一年例行会议次数减少，时间周期拉长，未来如果市场出现紧急状况，美联储将不得不临时安排紧急会议，这无疑增加了市场的变数。最近日元汇率大幅升值，因为不止日本耗资11万亿日元抛美元拉日元，企图阻止日元贬值，美国财政部也出手相助，帮日本压低美元拉高日元，美日共同干预日元汇率，符合两国的利益。日元贬值太多了，进口来的商品导致输入性通胀，企业和居民的成本居高不下，美国也不喜欢别人货币贬值，日元贬值等于是帮助了日本出口，抵消了关税的成本。川普要利用关税壁垒扩大本国生产和就业，如果贸易伙伴利用汇率贬值对冲关税，那他是不乐意的。日本还是美国国债的大债主，日本要抛美国国债和美元去拉升它的日元，对美国来说也不利，这会压低美债，提高美国财政部借钱的利率， 所以贝森特这一次帮助日本维持日元汇率。不过日本的汇率总体疲软，日本政府总是出其不意的大幅拉升日元汇率，主要目的是把日元的空头打爆仓。做空日元，做多美元，本来是一个胜率很高，每天还能套利息的套利生意，但时不时的被这么猛拉一下，空头会被两国政府所收割。接下来讲一讲阿斯利康 AZN 收购施贵宝 BMY、这两只医疗健康股分别都是大型公司，如果合并将成为该行业的巨无霸。我记得以前讲阿斯利康还是在疫情的时候，最早的新冠疫苗，如果从2020年买入阿斯利康到现在也能有一两倍的盈利。施贵宝呢，也曾出现在我们以前每月必买三只股的节目里面，和当时比也是上涨的。并购案中收购方往往下跌，所以今天阿斯利康就是下跌的。我觉得合并这么大的公司并不容易过反垄断审批，最后还掉的概率还蛮大的。盘后 Palantir 发布了财报，暂时上涨12个点，营收同比大幅增长 93%， 公布的营收 19.35 亿，超过预期的 18.12 亿。每股收益41美分，超过预期，同比增长 150%。美国商业收入和美国政府业务几乎各占一半，得益于商业收入大幅增长 149%， 政府业务增长 90%。商业端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政府端，说明大企业对大模型的需求大，token 能够转化为收入。 POTR 还大幅上调全年指引，全年营收有望增长 82%， 那这样看起来股价有望反弹一波。今天我 IBKR 公开账户回血了一点，截图时是 18.9 万。特斯拉反弹，但显然不是目前的主流，市场关注度有限。最近一笔买入的 TER 泰瑞达已经有小幅盈利，这笔到现在为止还不是反向指标哦。我看到有观众留言对我没有买入 VOO 标普指数 ETF 表示感谢，感谢我拯救了大盘啊。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